第九章，最爱鲍鱼的民选皇帝王莽。谁都知道，鲍鱼是世上顶级好吃的美味。鲍鱼又叫富鱼，素有海味之冠之称，自古以来就是名贵的食品之一。在众多珍贵的海味中，鲍鱼位列海参、鱼翅、鱼肚之前。很久以前，欧洲人就把鲍鱼当作一种活鲜食用，欲做餐桌上的软黄金。其实鲍鱼并非会游泳的鱼，而是腹足纲软体动物，属海产贝类，跟海螺之类的海货是近亲关系。又因形状有些像人的耳朵，所以也俗称为海耳。鲍鱼的外壳表面粗糙，在壳的边缘有九个孔，这是鲍鱼的呼吸、排泄和生育通道，所以它又叫九孔螺。鲍鱼的软体部分是扁椭圆形，黄白色，大的是茶碗，小的如铜钱。这软体部分就是鲍鱼的肉足，平时全靠它们爬行或附着在礁棚或穴洞之中。鲜鲍必须去壳，腌制一段时间，然后煮熟，去除内脏，晒干成干品。它肉质细嫩，鲜而不腻，营养丰富，清而味浓，烧菜、调汤均可，妙味无穷。鲍鱼为什么会成为海鲜中的第一极品呢？除了美味之外，鲍鱼还有诸多医药效果。中医称鲍鱼功效可平肝潜阳、解热明目、止渴通灵，主治肝热上逆、头晕目眩、骨蒸劳热、清盲内脏、高血压、眼底出血等症。连鲍壳都是著名的中药石决明，其第一功效就是明目，还能够清热平肝息风，可治疗头昏眼花和发烧引起的手足痉挛、抽搐等症。鲍鱼补而不燥，养肝明目，多吃一些也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。到了清朝，由于宫廷隆重推出全鲍宴，当时沿海各地官员进京朝圣时，一定要把土特产鲍鱼作为贡品，并且还有潜规则，一品官吏必须进贡一头鲍，也就是三只鲍鱼必须达到一斤的分量。至于七品芝麻官，进贡七头鲍就可以了。吃鲍鱼在青史留名的帝王颇多，如秦始皇出行时，谁家的御厨房就时刻备有大量的鲍鱼以供进膳。始皇帝驾崩后，赵高等人就用死鲍鱼来掩盖秦始皇的尸臭。事件史记秦始皇本纪，会暑上滚车臭，乃召从官令车载一担鲍鱼以乱其臭。换算一下，秦代的一担等于现代的109公斤，可见在秦宫廷的御膳食谱上，鲍鱼算得上是家常菜了。死鲍鱼的臭味也早早为世人所认识，孔子家语中便有如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之句。鲍鱼之室就是古代卖腌制鱼的商铺，被圣人比喻为小人聚居之所。史书上真正记载帝王试吃鲍鱼的第一人，则是新朝皇帝王莽。自宣帝以后，正是所谓 缘尘埃平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宣帝与许皇后的儿子汉元帝刘嗣柔仁好儒，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化皇帝，精通乐器，擅长作曲。他在位的15年中，能叫后人记住的大事就是昭君出塞，而西汉一朝的灭亡根子就出在汉元帝的身上。元帝还是太子的时候，他最爱的女人司马良娣病死了，刘嗣竟因此悲愤成疾，太子宫里的所有姬妾看都不看一眼。汉宣帝便让皇后从后宫中挑选几名宫女供太子欢愉，刘嗣急于应付了事，就随手把离自己最近的宫女带走。一夜风流后，这名叫王振君的宫女竟怀上了龙种。第二年，王振君生下嫡皇孙。汉宣帝见帝王家后继有人，喜出望外，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，骜就是千里马，及至刘嗣登基，母以子贵的王振君也一步登天，做了皇后。王振君做了皇后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有个侄子叫王莽，刘骜就是汉成帝，他同时名上了赵飞燕、赵合德姐妹俩，结果把自己的性命断送在寝床上。成帝的时候，王莽就借着与皇太后王振君的关系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出人头地，成为朝廷显贵。成帝没了后代，侄子刘歆被找来担当国家重任，视为汉哀帝。刘歆一上台就让大司马王莽下了课，使祖母傅太后、母亲丁太后这两家外戚在朝堂得势。王莽无官一身轻，跑到新野隐居起来。汉哀帝刘歆也想干大事，打算献田、献奴，消除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矛盾。可他颁布的一系列诏令都受到了丁、傅两家外戚的反对，政令不出未央宫。刘歆索性破罐子摔碎，在宫墙内玩起了同性恋，对男宠董贤赏赐无数，封其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、三公之职。后来刘歆居然还打算将皇位让给千娇百媚的董帅哥，真是够荒唐的了。西元前一年，在位仅七年的汉哀帝因贪色纵欲而亡，皇太后王振君重掌大权，恢复了王莽的大司马职务，并令其兼掌军事令及禁军。汉哀帝也没传下后人，在王莽的建议下，王振君立刘歆的堂弟刘瓁为新君，是为汉平帝。刘瓁年仅八岁，在现在也只是小学一年级的小学生，自然所有朝政都是王莽一人拍板说了算了。王莽的父亲去世得早，很快其兄也病逝了。王莽打小就孝母尊嫂，生活简朴，饱读诗书，结交贤士，声名显赫，很得人缘。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孝顺，老人家也由此看好王莽。临死前一再嘱咐女儿王振君多多照顾王莽，于是在汉成帝时，23岁的王莽就光荣加入了公务员的行列，出任黄门侍郎，后升为摄生校尉。年轻的王莽礼贤下士，清廉简朴，经常 把自己的薪水分给门客和穷人，甚至卖掉上下班的马车来接济京城里的穷人，所以深受众人喜爱。但总的来说，王莽是一个自大才疏的人。在星爷隐居期间，王莽的次子王获杀死家里的奴婢，他大义灭亲，呼唤人权平等，逼其儿子自杀，因此博得世人的好评。王莽共有六子，在此前，王莽的长子王宇就因为吕宽之狱受到牵连而被杀。看来当王莽的儿子可不是什么妙事。果然后来他的三子王陵因与王莽的私妾私通事发，想谋杀老爸，来个一劳永逸，结果被王莽逼令自杀。自永历汉平帝后，王莽得到朝野的一致拥戴。这一年，王莽晋爵为安汉公，封地十户达20000人。接着王莽的女儿变身为平帝的皇后。随着朝权的巩固，王莽被加号宰衡，就是享有国父待遇的政府第一总理，位为诸侯王公之上。王莽这段期间不遗余力地宣扬礼乐教化，赢得天下儒生的狂热拥戴，被加九锡。九锡其实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最高礼遇的殊荣，如专车、豪宅、仪仗及300名虎贲卫队等等。汉平帝刘瓁也想借着母亲卫氏的外戚势力翻身做主人，王莽抢先下手，灭了刘瓁舅舅一家。刘瓁不免生出怨言，此时王莽的野心已经极度膨胀，他担心汉平帝日后难以控制，就将其毒死。王莽又从汉朝皇室中挑选了10年2岁的刘婴充当皇太子，而自称摄皇帝，但排场与皇帝同等，仅在见孺子及太后时自称一下臣子。西元8年，王莽又号称为假皇帝。假皇帝没干上几天，借着士工农商的雪片般的劝进性的大好势头，王莽再也按耐不住对终极权力的渴望，声称汉高祖刘邦托梦要他做皇帝，便强迫刘婴禅位给他，建国号新，改京城长安为长安，尊王太皇太后为皇太后，刘婴为安定公。自此立国215年的西汉帝国灭亡了。汉末大乱以后，西汉皇族刘玄被绿林军推为根始帝，刘玄将刘婴立为太子，但毕竟不是亲生骨肉，旋即又杀死了他。王莽称帝后便大展拳脚，推行新政，他主要是仿照周朝的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一是土地国有化，私人无权买卖；二是改奴婢为私属，亦不得买卖；三是建立国戚，由政府统一经营盐、铁、酒、铸钱和征收3折税；四是平定物价，恢复原始货币；五是改革中央机构，调整郡县的划分，改换官名、地名；六是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，也就是把他们的封号降档次。只可惜王莽的这些改革措施太理想化，脱离实际， 改制也如同儿戏般朝令夕改，不但没能缓和社会的矛盾，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动乱。边疆战火熊熊，各地农民也纷纷反抗，遍地是贼和强盗。随着赤眉绿林大起义席卷中原大地，并兵临城下，茫茫的新朝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这时的王莽无计可施，反而接受迂腐儒生的建议，带着群臣到国都郊外大哭特哭，打算用哭声震动上苍，降灾难给那些造反派，让他们个个不得好死。当绿林军已经攻入京城，王莽还振振有词地说，是上天降大德于我，造反的那些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西元23年，绿林军破长安，在一片混乱中，明选皇帝王莽为商人杜宇所杀，短命的新朝就此灭亡。据《汉书·王莽传》记载，莽忧满不能食，胆饮酒，但富余。是啊，天都要塌下来了，做皇帝的能不上火吗？咽不下饭，王莽就一个劲儿喝酒和狂吃美味的鲍鱼了。鲍鱼主要是名气大，根据其谐音，鲍者鲍也，鱼者鱼也。鲍鱼代表鲍鱼，也是鲍内有用之不尽的鱼钱。因此鲍鱼不但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上等吉利礼品，而且是宴请、宴席及逢年过节餐桌上的必备吉利菜之一。当然，鲍鱼肉质柔嫩细滑，滋味极为鲜美，也非其他海味所能企及的。另外，吃鲍鱼能养血柔肝、行痹通络、滋阴益精、清热明目，其肉中还含有一种被称为鲍素的成分，能够破坏癌细胞必须的代谢物质，并且是一种补而不燥的海产，吃后没有牙疼、流鼻血等副作用，所以多吃也无妨。说到鲍鱼的滋味，最好亲口品尝，让牙齿多接触鲍鱼，感受鲍鱼软韧的质感及浓香真味，大概就像和初恋女朋友接吻一样，柔软细腻，唇齿留香。鲍鱼的做法颇多，这里只介绍两种简单的做法。鲍鱼一，清蒸鲍鱼。主配料：新鲜鲍鱼200克左右，盐5克，料酒10克，小葱10克，姜30克，醋20克，花椒5克，酱油15克，香油5克。做法：一，将洗净的鲍鱼两面击上斜直刀，由中间切开。二，葱姜洗净，葱切丝，姜一半切末，另一半切片。三，将鲍鱼摆盘中，加料酒、100毫升高汤、葱条、姜片、花椒和盐，上屉蒸。四，蒸10分钟左右取出，剪出葱、姜、花椒。五，碗内加入醋、酱油、姜末、香油，兑成姜汁。六，实时将姜汁与鲍鱼一起上桌，沾姜汁吃。特点：菜色洁白，清香而嫩，鲍鱼味香醇浓郁。二，红烧鲍鱼。主料：鲜鲍鱼500克左右，竹笋250克， 熟火腿100克，调味料绍酒、酱油、精盐、白糖、猪油、鸡油、玉米粉、奶汤、葱、姜、蒜。做法：一、鲍鱼处理干净，两面挤成刀花，再片成两片。二、竹笋中含有较多的草酸，烹调前要沸水灼处理，以去除草酸。三、熟火腿均切骨排状的大小，葱、姜、蒜切成指甲般的大小。四、油锅直火上下入猪油。五、油热时将葱片、姜片、蒜片略煸一下，依次下入酱油、奶汤、笋片、熟火腿片，烧沸后用精盐、绍酒、白糖、胡椒粉调好口味，再放入鲍鱼烧至入味后，用玉米粉勾芡，淋些鸡油即可出锅装盘。特点：色泽深红油亮，味鲜而浓。备注：奶汤是高汤的一种，一般选用鸡鸭猪骨、猪脚、猪肘、猪肚等容易让汤色泛白的原料，滚水先烫过，放冷水大火煮开去沫，放入葱姜酒，文火慢滚至汤稠呈乳白色。